学佛就是学智慧。卢台长给全世界弟子第五次的开示，一，师父跟大家讲过了，要大家好好修行，现在报应越来越快。师父每天看中国地震网，现在可以说是几乎每天一到两个地震，所以大家如果再不好好的修，真的会越来越糟糕。我们学佛一定要修心，如果不懂得修心，不尊重菩萨，不懂得珍惜时间，那就根本修不好。给了你们这样的机会，再不重视的话，那修什么？一个月下来，很多人稀里糊涂的，做了多少错事、坏事，根本修不好。修行不是靠一两天的。师父继续跟大家讲佛法，首先我们要用平常心来对待这个世界。平常心就是把事情看得平淡一点，也就是对于任何事情不要太执着，不要说我一定要怎么样，用平常心去对待事情，接受事情。平常心就是把心放得平一点，常就是经常做的事情，心很平的去做任何经常有的事情，用这颗心，不要把任何事情看得太重，这个叫做平常心。去对待它就是去接触，比如说今天孩子跟父母亲说他没考上，一般父母亲的反应就是暴跳如雷，左打右打的。用平常心就是觉得这个孩子已经努力了，做父母的就不要再去讲他或骂他，而是平平静静地跟他说，下个考试再考好就好了，否则就会给孩子带来更多的危害，因为孩子已经再自责了。我们心里每个人都有障碍，我们怎样才能超越障碍？如果我们觉得心不平了，每一件事情让我们心情跌宕起伏了，这时我们应该怎么办？不管是在公司里或家里，你们每个人都遇过这样的麻烦，这些麻烦就是障碍，障碍就是阻碍，阻碍你正常心灵与思维的运作方向，就是在这个方向前头出现阻挡你的东西，这个东西影响你正常的思维。比方说，今天姐姐对你不好了，如果你的思维很好，你就会知道姐姐人很好的，她不会这么想的。但是如果你心里有障碍的话，你就会想，怪不得她今天看我的眼神不一样。你心中有这个障碍，你这个姐姐就没了。你看人做人也是这样，心中不能有障碍。你要是对一个人已经有偏见了，你再去做任何事情，你心中就会起障碍，会难过。师父现在对徒弟弟子非常严格，这个全世界都知道，不严格就成不了好的弟子，不严格的话就会给人家骂，与其给人家骂，不如给师父骂。你在外面出洋相，还不如在家里出洋相。所有的人必须重视佛法，我不管你是谁，学佛就是要去除障碍，心中就是不能想，要不受外围环境的影响。你今天在外面开心了，你回到家就觉得这个世界都是你的；你今天在外面不开心了，你就觉得这个世界不是属于你的。这就是受外围环境的影响，或是你今天回到家很开心，但是过了一会儿，小孩一闹，老公一叫，你就不开心了。这就是你受外围的影响，你的心就会不舒服了。所以我们的心一定不能动。一个经常不受外围影响的人，他的心自然就开朗。我无所谓了，我很开心， 就算你惹我不开心，我还是很开心。要开朗，情绪就不会有太大的变化。你想开了，想通了，这个老头子天天回到家就是要吵架的，你就让他去吵吧。你不闹了，变得开朗，反而就没有什么烦恼了。要是你想到这老头子每天到这个时候就是要吵架，你虽然忍着，但总有一天你要爆发。很多人就是今天给人家骂无所谓，明天也无所谓，但是到了有一天就会说，你骂够了没有啊，然后把东西砸过去，它有个爆发点。所以如果情绪不会有太大的变化，就不会在一时冲动下闯祸，做出一些让人接受不了的事情。学佛的人跟不学佛的人永远有一个不一样的地方，那就是后者有一个突破点，学佛的人不会闯过这一个点，不会越过这个点的。如果等到这个人说他爆发了，他控制不住自己了，实际上他已经超过他能够忍耐的极限了。我们学佛人没有什么憋不住的，我们要化解掉。如果你化解不掉，那就说明你学佛学得不好。很多人反常的行为跟动作，是因为自己不能节制自己的思维跟理念。一个人骂人、砸东西，气得不得了，甚至包括他脸部的表情，都是他不能节制自己的所作所为。你们以前在管孩子的时候，你管不了了，节制不了了，接下来你的脸就会抽筋，血压会升高，那时候气得会在房间乱窜乱走。实际上，这就是你的行为已经伤害到你自己的思维了。聪明的人看到孩子现在想不通，等到孩子冷静的时候再跟他谈一谈，不就可以了吗？学佛不就是这样吗？学佛就是要学智慧，要学会节制自身的语言跟行为，也就是说控制情绪，就是控制心灵。这句话大家要好好的想想，你把情绪控制好了，不发脾气了，你的心灵就安静了，安宁了。你如果控制不好自己的脾气，你发出来的时候，你的心灵会安宁吗？你骂人，跟人家打架，接下来连警察都来了，你能控制好心灵的安宁吗？所以必须要控制自己的行为跟语言，控制自己的行为跟语言就是控制自己的心灵。反过来说，能够控制心灵的人，他不会乱做动作，不会有那些伤害他人的行为和语言。你们想一想，你们跟别人吵架的时候，你们哪一个人没伤害过对方啊？你们吵架的时候，不要以为对方在骂你，你不骂他的话，他会骂你吗？这是理智的行为吗？有的男人或女人吵不过对方，就用另一种方法来弄对方，那就叫缺阴德，那就更糟糕。你们要听清楚，要想讲人家不好，先想想自己，说人家没道理，你先看自己讲的有没有道理。心灵想安静，情绪就得控制好，嘴巴不要骂人，你心里一定舒服。你嘴巴和行为上不做出伤害别人的动作，你的心灵也会安宁。你嘴巴一骂人或做出对对方不好的行为，你的心里马上就不安宁了，因为你不知道接下来对方会怎么对你。现在师父对你们弟子的要求，每个星期至少把师父的白话佛法要看一篇到两篇，不管看懂或看不懂。现在师父要讲的比较深了， 不跟你们讲浅的东西了。解散压力，解散就是解开，解开压力。现在我们到哪里都有压力，年纪大的人没有压力吗？也有，坐飞机有压力，甚至连坐车也有压力。师父认识一个人，公共汽车停下来，他家就在马路对面。他从公共汽车前面走，看不见旁边有车过来，往前一走，就被后面来的那辆车压死了。坐飞机也有压力，怀疑有恐怖分子带炸弹，活着怎么会没有压力？解散压力，就是要把压力散开。我今天付不出钱，我就去把压力散开，去看看录像或是电影，钱的事情想完之后就不要再去想。有的人比如借到钱之后可以还了，压力不是减轻了吗？但是人有毛病，还有一种重叠压力。重叠压力就是在原先的压力上再加上压力。你今天借了钱，还了原先欠的，你接着就想你明天怎么还今天借的钱，对方会对你有什么想法。师父要你们解散压力的意思，就是要你们把压力不要集中起来。比方说，今天在单位里不开心了，已经有压力了，那你就不要在家里再不开心，就不要在家里再有压力。很多人在外面单位里已经有压力了，回到家再吵架，那么更生气，这个就叫做重叠压力，压得你喘不过气来，烦死了。已经在外面不开心了，这里又借钱，那里又怎么，回到家还吵架，搞什么东西啊，算了，散吧。好了，这下就跟老婆分掉了。要解开，分开压力，在外面有压力了，回到家要跟家人好好的讲，让家人帮你缓解压力，跟观世音菩萨讲，念念经，菩萨会帮你解散压力，这样我们的心才能够定下来。人为凡夫，人就是凡夫俗子，我们所有的人都是凡夫，我们做出来的事情不可能会做得像菩萨一样。我们每个人一生当中都做了非常多的 rubbish 垃圾的事情，我们每一个人都说了很多的错话，做了很多的错事。我们做事情不可能像圣人一样，人为凡夫，凡夫必定会有情绪，只要你是凡夫，你就会发脾气，会控制不好自己，所以一个控制不好自己的人，他一定是凡夫。你们过去做了一辈子人，你们在家里发了多少脾气？你们看看老和尚，你再怎么吵怎么闹，他就笑笑，说声阿弥陀佛，不当回事。很多法师遇到师父时，通常会问，卢台长，你帮我看看，我这个道路应该怎么发展？师父认识一位法师，而这位法师问的是，卢台长，您帮我看看，我能不能早点到西方极乐世界去？我问他，那你的住持不做了？这位法师笑笑说，我什么都不要了，我就想早点修到西方极乐世界去。这个才叫境界，你们做得到吗？你们讲得出来吗？你们连装都装不出来。这位法师是真的看穿了，他的第一步是在人间，第二步是脱离人间，第三步就是上天。人家已经在第二步了，所以下一步就上天了。你们呢？要明白，情绪一定要控制，要用精神来表现情绪。一个人的精神境界高了，他的情绪就会好。一个人在精神上想得通了，他的情绪就会非常愉悦。 一个人精神不愉快，他的情绪一定受影响。你们看到一个情绪不好的人，你们说他的精神会好吗？你们在座的弟子们，你们只要家中碰到一点点事情，你们在这里就坐立不安，看你们的眼睛都看得出来，心不定啊。要懂得，一个心定的人，精神才会集中，而精神控制着我们的情绪，情绪好的人，精神境界一定很高，他一定什么都想得穿的。情绪不好的人，精神也一定不好，这就是精神和你的外表是连在一起的，精神在内，而情绪是外表。你们在家里不开心，是不是情绪马上就流露出来了？比如，你今天在外工作累了，回到家就板着脸，讲话都不愿意讲。老婆问你怎么了，累了。接下来两个人吵架，本来老婆做菜开开心心的，现在你不是让她也累了？精神通过下脑转换为表现，上脑指的是上意识，下脑指的是下意识。下意识就是不当心的去做一个动作，或是没有意识的去说一句话，露出来的话就是下意识。比方说，这个女人很厉害，但是人家不知道她很厉害，人家讲她一句话，她没有意识的就说出一句讽刺人家的话。比如人家问她，你吃过饭了吗？她就回，吃什么？你饭吃过了，还问我吃过没有啊？这个就叫做下意识，嘴巴讲出来不饶人的。上意识是通过思想的、思维的、经过过滤才出来的语言。从上意识到下意识，实际上就是上脑跟下脑。用澳大利亚的议会制度做比方，就是上议院跟下议院。上议院是提方案的，他们可以提很多方案出来，但是没权力决定的。下议院是决定的，上议院就是你的上脑，可以想很多事情，但是最后语言上说出来，或是行为上做出来，还是靠你的下脑。你想了半天，最后把你想的所有的事情全部否决了，那么你上脑用完了，你同意的事情就通过你的下脑来做出行为和语言，让人家看到你到底做了什么事情。